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上午的安息日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129首，赞美诗129首。我们在座的执事负责人以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大家早安。感谢神的一个带领，今天是神所设立的一个安息圣日，是神赏赐福气的一天。非常感谢神的一个带领，能够保守带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平安的来到他的圣所，一起来敬拜他，一起来学习。那也感谢神，我们在这一周这三天也是我们神学院北区集体实习北区集体实习所以在今天的时间，我们总共26位的师生都会到各北区的教会来做领会以及学习。那感谢神，在今天我们总共有5位，包括小弟，有5位神学生能够来到大同教会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感谢我们天上的真神。那在今天上午的聚会当中小弟呢要借着我们在布幕上的题目，从马拉到以琳来与大家做一个学习跟分享。那么先翻开一段经文，出埃及记的15章。出埃及记15章22到27节。出埃及记15章22到27节，22节，小弟来念。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着水。27节，他们到了以琳，在那里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那在这一段经文，他讲述什么呢？他在讲述当时候神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在这个时候所刚刚念到这个经文，这个时候是已经过了红海，已经过了红海，所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他过了红海之后要开始走旷野的路，走旷野的路。他们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3天之后，再到了马拉这个地方。 麻拉这个地方。诶，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来看到，以色列人呢，他们经过了红海的一个洗礼之后，其实就开始真正的进入到他们一个信仰的一个道路。那他们最终是要到哪里呢？他们最终是要到神呢所应许他们的迦南美地。迦南美地，这是他们的一个目标。但是在他们要走到迦南地这个之间呢，他们需要走这个旷野的道路。旷野的道路，所以在旷野这个地方啊，在旷野这个地方，不是像我们在现在我们台湾这样子的道路这么的平，甚至安全没有。在旷野之道有猛兽的攻击，甚至他们要受到风吹日晒，甚至他们走的路很长一段，很长一段。以前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马车啊，有这个车子啊，他们是全部用走的，好几万好几百万的人在走，所以他们要历经这一个旷野的道路。所以他们在经过这个红海之后结束这个从埃及人军队手中逃脱之后，经过这个红海的洗礼之后，进入到这个信仰的道路。但是在他们面前的仍然是这个旷野的道路，在他们面前仍然充满艰辛啊，充满艰辛。那其实这个也是神啊，为了要试验这些选民啊，要让他们能够成为神呢真正的一个选民，能够来承受神所为他们预备的迦南美地啊。那就像现在的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是这样啊，因为我们在受洗之后称为神儿女之后，我们就跟这些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会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就是为了要能够得救，我们灵魂的得救。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好这一个得救的这个天国，已经在上面为我们预备了这一个房子。这是我们得救的一个盼望。像以色列人也是一样，他们在进入迦南地，这也是神为他们来预备的这个迦南地啊。我现今的我们也是这样啊。但是我们在进入到这一个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天家之前呢，我们在世的生活也是在走我们的信仰的旷野道路。所以我们受洗之后，我们不是说我们一定就一帆风顺，一定就能够平平安安，也不是就能够没有什么样的困难，没有什么样的艰辛，没有。因为主耶稣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在这个世上是有苦难的这个苦难呢也如这个火星飞腾一样，什么时候会临到我们身上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对于未来的事情我们会恐惧，但是在这个恐惧之中，我们有没有想到说，其实神不是就已经预备好这个天家了吗？所以我们要努力啊，要努力进入到这个 天家去。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那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翻开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十二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所以天国是努力进入的。那这个努力是要努力什么？就是要能够走完这一个我们信仰的旷野路。我们要能够有这一个特质，能够面对我们在信仰当中所遇到的困难，甚至能够弃绝在这个道路当中魔鬼对我们这些诱惑，最终我们能够来进入到这个天国。所以在今天上午的聚会当中小弟就借着这一段经文来跟大家分享 那到底以色列人他们在进入到这个旷野路的时候，他们是怎么走的呢？就从以下22节啊，出埃及记15章22节到27节来跟大家做分享。那我们看第一个，我们翻回来出埃及记22章啊，出埃及记15章的22节，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着水。23节，到了马拉。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在以色列人呢，他们经过这个红海之后，一直到马拉这个路程啊，是要走这个旷野的道路。但是啊，他们不是漫无目的的走啊，他们有一个带领的人啊，带领的是谁？就是摩西呀，是神吩咐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来走这个旷野路。所以就像我们的信仰一样，用我们的信仰的道路，我们不是孤单的，我们不是孤独的，我们不是孤单，不是孤独的。其实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也是也需要有人来扶持，也需要有人来安慰，也需要有人来带领。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经过这个红海，因为他们是刚进入到这个信仰的一个道路当中，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啊。我们在成为神儿女的时候，受洗之后，那个时候的我们也如同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一样，是刚进入到这个信仰当中。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信仰啊，是还处在一个需要有人来带领，需要人来扶持的一个阶段。所以当我们受洗之后，成为神儿女之后啊，不是关怀的结束啊，不是关怀的结束。我们不是说我们带领慕道者在他受洗以前，我们极力的去关怀，那后来他受洗之后呢，我们就结束他的关怀。没有，我们也是要继续我们的一个关怀，我们要来帮助他，来带领他，为他信心要来建立，为他的信仰造就。所以有时候我们的信仰是要有人来帮助跟带领，但是除了这个新受洗的人之外啊，其实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是这样啊。我们就算已经受洗之后5年了、10年了、15年、20年，但是我们在这个信仰的道路当中，我们难道没有软弱过吗？我们难道没有我们的艰辛吗？我们难道没有我们的困难吗？有啊。但是在这个情况当中，我们也是要有人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我们信仰道路不是孤单的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摩西就带领以色列人，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啊。所以我们信仰也是需要有人来帮助，也是需要有人帮助帮我们建立信心一样。我们来看《使徒行传》3章。使徒行传3章4到8节，使徒行传3章4到8节，我们从第一节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筹祭。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记。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阿们。那在这里是在讲，因为当时候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跟约翰要上到圣殿去在当时候在这个美门口有一个生来瘸腿的人他需要有人来帮助他。 因为他瘸腿，他没有办法自己来工作来养活自己，所以他需要在那边来求别人来周济。所以当他看到彼得跟约翰的时候，因为他也是这样子求他们，但是彼得跟约翰定睛看着他，定睛看着他，但是有给他什么吗？没有。因为彼得说啊，金跟银我都没有，但是他给他最好的就是主耶稣，就是主耶稣的见证。我们来看彼得是如何把他带领他能够信心来建立呢？看第七节啊，他是拉着他的右手，拉着他的右手，做一个信心的一个建立啊，并且呢扶他起来啊，用爱心的一个造就啊。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啊，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有没有去关怀或者去观察我们在教会当中需要有人来帮助他的人？有时候有人他心里可能真的很痛苦，但是他不会表现在他的外表上面，但是我们如果去细细观察，你会发现有些人真的会与平常不一样，因为他是不是真的遇到困难的呢？或者是有些人明说他现在遇到这些困难，那这个时候就有人需要来拉着他的手，这个时候就需要来扶他起来。人在患难当中信心会受到动摇信心会受到动摇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有人来带领他，能够帮助他信心重新建立起来，并且用我们的爱心为他的信仰来造就小弟在这一次暑假湖尾在湖尾教会来实习那有一次就到西罗，那现在西罗那边有福音中心有一位传道在那边开拓，那时候小弟就派到到那边去做协助的工作那在那一次传道就带着小弟到一个叫林家彤姐妹的她的工作地点来访问她。那我就问传道为什么要来访问这一个姐妹呢？她跟我说这个姐妹她从小就受洗，大概从小受洗，但是她受洗之后就没有来到教会了，所以她整整有好几十年的时间都没有来教会，没有来接触教会。但是有一次这个林家彤姐妹她在上班的途中她就看到西罗福音中心上面写真耶稣教会的时候，她说好熟悉哦，所以那一天晚上她就来到这个福音中心来聚会。那传道就看了这个陌生还没有看过的一个脸孔所以在聚会结束之后就去跟他聊天，说你从哪里来他说他是在这边工作来到西罗已经一年多的时间。那一问才知道原来他有受洗从小就受洗，但是后来都没有来到教会所以后来传道就带着小弟就去访问这一个姐妹但是在跟这个姐妹访问谈话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可以真的发现到一件事情，他对这个信仰以及对圣经的道理是真的非常的不熟悉甚至那个姐妹一看到传道的时候可能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熟悉这个教会他叫做传道叫师父叫师父，我说应该叫传道才对嘛，怎么叫师父呢？可见他对这个信仰，他受洗之后是真的没有再来接触教会。但是很感谢神，他在看到这一个接触教会的时候，他愿意踏进来让我们来认识。但是我们也在这个谈话当中甚至可以知道一点，他对于圣灵非常的不认识，非常的不认识。我们在跟他谈圣灵的时候，他不以为意他甚至认为我信就好了，圣灵没有那么重要了，圣灵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后来有一次在礼拜五的一个聚会当中他有来参加刚好那个时候传道就讲圣灵的一个道理，讲完之后祈求灵恩，传道在按手的时候就听 有灵言呐、啊，是不是得到圣灵了、啊？只是等到圣灵。后来啊，这个姐妹之后又再到湖尾教会去参加灵恩会的时候，两位执事跟两位传道在做确认，她真的得到圣灵，真的得到圣灵了。所以当下、啊、我们听到说：“哦，感谢神呐、啊，感谢神呐、啊！”她从小受洗之后就没有来到教会来。来接触教会了，但是在这一次他来到西罗认识之后，哎，传道也是一直去访问他，去关怀他，甚至用圣经的道理来对他做圣经上属灵上的一个造就。在那一天晚上，原来他真的得圣灵了。在那之前，他认为圣灵并不重要啊，他认为圣灵可有可无啊。但是他那一次的一个体验才知道，原来圣灵非常的重要。所以感谢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一个人的信仰啊，是真的需要有人来带领，需要有人来帮助啊。所以传道那之后就一直访问他，帮助他，要让他建立好属灵上的一个智慧，属灵上的知识以及他的信心。所以到后来，他真的后来都有来教会聚会，甚至得着圣灵。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无论是你是初信的，还是我们已经在在信仰上已经好几十年好几年的，我们仍然也是需要有人来帮助。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但是也需要有人来帮助我们建立信心。我们大家也一定体验得到啊，就像这个彼得啊，拉着这个瘸子的右手扶着他起来一样啊。那我们再看回来出埃及记的十五章啊，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二节啊，从红海往前行啊，从红海往前行。因为以色列人在经过红海之后啊，受洗之后，那他不是停住在那个地方，他仍然是要往前走，他仍然是要往前走。那就告诉我们呢，我们在成为神儿女之后，我们也是要继续来追求属灵上的智慧，我们也是要继续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灵食跟灵水。我们要让我们的灵性得以增长，以致我们后面能够得救啊。我们来看到哥林多前书的十章，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四节，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四节，一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在讲这一段话，可以知道当时候以色列人经过红海，就是预表洗礼啊，所以前面小弟就讲到从红海洗礼，所以这里第二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的以色列人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啊，并且他们都吃一样的灵食啊，都喝一样的灵水啊，什么意思呢？他们领受的都是一样的、啊，他们领受的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后面保罗啊，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点啊，他们所喝的呢，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啊，在以色列人行走这个旷野道路的时候，是神随时都是随着他们的。那这灵磐石是什么呢？保罗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磐石就是基督啊，就是基督啊。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我们在受洗成为神儿女之后，我们真的也要不断来追求，来吃这个灵食，这个灵水。这就是以赛亚告诉我们， 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有停留在我们受洗的那个阶段而已，我们受洗之后仍然要往前行啊，不是停止啊。所以这是要努力追求的，就像前面我们所讲的，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啊，努力进入的。所以我们仍然要在这个属灵上，这样我要来追求啊，要使我们的灵性能够得以增长啊。但是要如何增长啊？保罗这里告诉我们啊，那磐石就是基督啊。什么意思啊？我们的生活要跟基督来连结啊，我们的生活要跟基督来连结啊，不能断掉啊。因为我们所得到的能力，所得到的属灵智慧以及恩典，都是从神而来的啊，不是从这个世界而来的啊。甚至这个灵食，灵食也是从神而来的啊。所以我们不能跟基督断了断绝啊，不能跟基督断绝。我们的生活都是要来追求基督，我们的生活就是要跟基督做连结。怎么连结呢？主耶稣说圣经告诉我们啊，我们亲近神啊，神就去必亲近我们。所以我们要亲近神啊，怎么做呢？很简单啊，这非常基础的一件事情啊，跟我们喝水跟我们呼吸是一样的，就是什么？祷告啊，就是要祷告啊。所以我们祷告不能缺少啊，要学习像但以理一样一天三次祷告。意思就是告诉我们祷告不能断啊，我们祷告不能断啊，我们每天都要祷告，跟神做连结，要跟我们的神来讲话，跟我们的神来做对话啊，跟我们天上真神主耶稣基督来讲话。我们一天的感谢，我们一天的困难，我们一天的所发生事情，我们都可以在祷告当中跟我们的神来讲啊。当我们一个人旁边没有人的时候，主耶稣仍然是在我们旁边，仍然是在我们旁边啊。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跟基督做连结，不能够断啊。那除了祷告之外，当然也是要读经啊，当然要读经啊，就是基本的我们的一个灵修的一些事情啊，要来亲近神，以及聚会啊，聚会也是啊。所以我们来看到利未记的第六章，利未记六章12-13节。利未记六章12-13节，12节，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啊，这里是在讲到当时候神吩咐摩西要跟祭司所讲的事情，坛上的火不能熄灭，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与基督的关系不能断啊，我们信仰的那个火要持续发旺啊，要持续发旺啊，不能熄灭啊。所以我们在成为神儿女之后啊，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有停留在这一个最初的阶段最初的阶段，而是要进一步的去追求属灵上的一个智慧，进一步去追求我们在灵性上的一个增长并且我们不能跟神来做不能跟神断绝啊，不能跟我们主耶稣断绝啊，我们要常常烧着我们的信仰的火。所以在希伯来书五章啊，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五章，那里告诉我们呢，希伯来书五章13-14节，13-14节，我从12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在这里，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 不是要一直停留在这一个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呢、啊。我们要成为那能吃干粮的成人，我们在属灵上能够成熟，我们就能够在这一个旷野，我们的信仰旷野道路能够分辨好歹啊。那有时候魔鬼的伎俩会让我们非常的模糊啊。我们看这个世代这么多的学问，这么多的讯息，这么多的资讯，有时候很危险的东西就藏在这个里面，但是我们却无法分辨出来。但是当我们在这个属灵上有所追求的时候，从神那边能够领受这个属灵上的智慧的时候，我们成为这个信仰中的成人之后，我们就可以分辨出来了，以至于我们的信仰能够不致动摇啊。好，所以这点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只有停留在这个神圣言小学的开端了，我们要脱离这个开端，要进入到更完全的地步啊。所以这点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在受洗成为神儿女之后，我们也要极力追求我们信仰上的一个道路，我们信仰的一个属灵上的智慧跟灵性的增长。好，那再来，我们再翻回来出埃及记的十五章，出埃及记十五章的22节后面。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3天，走了3天，那这也很清楚告诉我们呢、啊，我们这个信仰道路也有如在这个旷野一样啊，旷野一样，这旷野充满危险，这旷野充满了艰辛，但是啊，这旷野虽然是如此，但是却是我们能够造就灵性的最佳的一个地方。人没有经过一些挫折跟困难是很难去成长的。虽然像现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信仰的一个旷野道路也是如此。当我们在经过这些困难跟艰辛以后啊，我们就能够学着来倚靠神，以至于我们能够来成长。身体需要锻炼，我们的信仰也是如此啊。我们来翻开以赛亚书30章，以赛亚书30章20到21节，以赛亚书30章20到21节，20节，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我们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人的信仰的旷野路啊，这都是神预备好要我们走的一条路啊。当然每个人所要走的都不同啊，因为我们人每个人所需要的需要锻炼的东西啊都不一样，但是也有相似之处啊。所以神啊在我们信仰道路当中啊，有时候会有许多的艰辛跟困难，就像这里所讲的啊，主虽然以艰难给我们当饼啊，以困苦给我们当水啊，所以我们会吃这个困难的饼，会吃这困苦的水，这代表说我们在这个信仰道路当中啊，这个困苦有时候会很多啊，会跟这个饼跟水一样非常的日常。但是啊，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主虽然在我们的这个信仰道路当中为我们安排了许多的艰辛，为我们安排许多的困难，但是21节告诉我们，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神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这是正路啊，你要行在其间啊。我们进入到天国的道路是窄的啊，我们进入到天国的门是小的，是门是窄的，路是小的。相信人多，但是得救的人少，所以前面就有讲到天国要努力进入啊。我们在信仰道路有这么多的艰辛跟困难，但是我们是否能够靠着神来度过呢？就像这个经济一样啊，神用这些困难给我们，就是为了要我们能够去无存精啊， 要让我们能够成为那可以承受天国的神的儿女啊，神的儿女啊。那当然前面所讲的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旷野路都不同啊，是我们所要知道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在这个旷野道路当中，我们是否能够学习来倚靠神，学习来度过这个困难，让自己在信仰道路当中灵性能够得以增长。所以现旷野的一个生活啊，虽然可怕，有时候很长啊，而且很苦啊，但是我们要忍耐，要经历这一些困难，要经历这一些艰辛。那摩西也是如此啊，当神要用摩西的时候，摩西有40年是在旷野，在旷野生活，神要来用他，那当然神要让他，要让这摩西塑造成他能用的工人，40年的时间在旷野里面。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会要经历这个旷野的一个功课啊，旷野的功课有许多艰辛，但是我们要忍耐，要有信心来度过这个艰辛啊。那我们再翻回来出埃及记的15章22到26节，我们先从23到24节，23、24节啊，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24节，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我们那这个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个百姓走了3天的旷野之后啊，来到了马拉这个地方，但是却不能喝马拉的水，因为马拉的水是苦的。这个时候，他们却向摩西来发怨言。其实有时候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有时候我们人在这个患难跟这个旷野路当中，有时候在这个艰辛当中啊，会软弱啊，甚至会埋怨神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百姓啊，他们却这个时候竟然向摩西来发怨言，只是因为不能喝水啊，因为这水是苦的啊。但是他们却忘记了一件事情，他们忘记以前那个时候在埃及地所受的苦啊，要受到鞭打，要受到折磨啊，他们忘记了这个痛苦，他们忘记了神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那现今我们也是如此，有时候我们人有时候遇到一些挫折，一些困难的时候，就忘记了神的恩典，只是因为一次的困难，就否定了以前神对我们的恩典，忘记了，忘记了。他只见他眼前的患难，却不见了神在这个你的患难当中的一个恩典。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我们人在这个旷野路很艰辛，有时候会软弱，有时候软弱，但是我们不能向神发怨言啊，我们仍然是要在这个患难当中，在患难当中，我们不要只有盯着我们所受的这个患难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要想的是啊，我们在这个患难当中要看到神的恩典啊，我们要看的不是这个困难啊，要看到的是神啊。当我们眼睛定睛在神身上的时候，这些困难都不足以让我们畏惧啊，这些困难不足以让我们会去发怨言啊，我们反而感谢神啊，感谢神啊，主啊，虽然我在这困难当中我很苦，但是主可以靠着你来得胜，能够从神那边得到你的恩典，这个就是信心啊，那这个就是信心啊。所以人在软弱的时候啊，我们不要一直沉沦下去啊，反而要赶快站起来来相信这个神啊，来依靠这个神啊。那我们再看到25跟26节，25、26节，在这里是神啊吩咐摩西啊，要跟百姓所讲的一段话百姓所讲的一段话要百姓呢要留心听神的话要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要遵守神的诫命。因为我们的在信仰的一个道路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前面有摩西来带领这个以色列人， 甚至在以色列人他们都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会向这个摩西来发怨言。但是在这个时候，摩西就当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百姓信仰的一个守望者。他聆听百姓的发怨言的声音啊，但是后来他怎么做呢？他不是骂这些以色列人说，你都不知道神对你们恩典吗？你不知道以前你们在在埃及的时候所受的苦吗？这个时候怎么会因为一个水是苦的就向神发怨言呢？不是这样子，他反而怎么样行？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啊，25节啊，摩西呼求耶和华，呼求神啊，他为百姓来代求。他为百姓代，所以这个时候的摩西，他扮演了一个聆听的角色，跟一个代求的角色。这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一个教会当中，有时候我们也是可以成为那一个聆听的一个角色，以及代求的一个角色。我们在教会当中有许多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来为他代求，来聆听他的心声呢。但是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的信仰上，除了有人会把我们拉一把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坚强呢。如何坚强啊？这里神告诉摩西说，要跟百姓讲啊，要留心听神的话，要懂得顺服神啊，要遵行神的话。我们的信仰根基就是这位真神主耶稣基督啊。神要我们遵行他的一个吩咐之外，其实更有的是神对我们恩典，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呢。所以神啊，应允摩西的代求之后啊，更是要摩西教导百姓要留心听神的话，你自己要站起来，自己要遵行神的话，不是一味的有人来帮助你啊。有人会确实会帮助我们建立好信心，但是信仰的道路仍是自己要走的，我们要自己站起来。所以神啊，他不亏待人啊，他喜悦那遵行他旨意而行的人啊。我们来看到诗篇103篇，诗篇103篇17-18节，诗篇103篇17-18节，17节，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示而遵行的人。神喜悦人来遵行他的旨意，神喜悦那些听他话的人啊。所以我们信仰除了有人能够拉我们一把之外，我们自己更要起来啊。我们再翻回来出埃及记15章27节，最后他们到了以琳这个地方。以琳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是一个丰富的恩典的一个地方。因为那时候在那里有12股水泉啊，这个水都可以喝，有70棵棕树，他们可以在这个树的荫庇下来休息，来暂时的安息，他们就在那里水边安营啊。最后他们在以琳这个地方有暂时的能够领受这个生命的丰盛啊。所以从今天上午的一个分享当中啊，我们的信仰道路也有如从马拉到以琳这样，是从苦一直到甜的这个地方。但是我们在经过这一个旷野的试验之后啊，我们若度过了，我们就必得着这个生命的冠冕。其实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啊，有许许多多的从马拉到以琳，从马拉到以琳啊。但是我们最终要知道的，我们最后的以琳啊，就是那永远的地方，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天家，那才是我们需要得着的，需要我们得着的。那上午的分享就到这边，所以我们来唱赞美诗382首，赞美诗382首。
等等。